是在这，在这，好，谢谢。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很抱歉，就是最近过敏、咳嗽、打喷嚏比较严重。上个星期到南加州去讲道，那飞机刚刚摆平，快要降落，就开始一直打喷嚏。那后来他们就说南加州的空气比我们北加州差。那来到这边呢，看到这个风景非常美好，可是也是下飞机没多久就开始打喷嚏咳嗽啊。后来一看，哇，原来开了很多的花啊，所以万紫千红，碧绿一片。我也感谢神，我过去有好几次机会到 Kansas City Missouri 来讲道啊，所以呢，对 Kansas City 我们的印象很好，尤其是我跟我的妻子，我们结婚十周年的时候，我们的蜜月是来这边过的啊。我们的老师，在圣经学院的老师 Pastor Gary Hart， 可能你们有些人认识他，和李毅牧师，他就安排我们来这边，给我们一个惊喜。不知道他为什么知道我们是十周年啊？他请我们来讲道之后就让我们去度蜜月，所以我们对 Kansas City 一直有很美好很美好的印象。当初我的妻子他还开玩笑说，将来如果能够来这边退休是最好的。很多年前他就这样讲了，很特别啊。那么我很感谢贵教会给我和我的妻子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们非常卑微的见证。其实要诉说的真的不是自己，而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在我们这个身上那伟大奇妙而且是恩典的作为。刚才李弟兄已经跟大家来报告过，我是在84年信主的。我在1984年2月27号下午1点半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这个日子这个时间对我来讲是特别重要，因为这个是我属灵的生日啊。我妈妈常常笑我，她说呢，你知道你的生日，可是你到底是几点生了你还搞不清楚。但是我对我的重生的日子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时间记得特别的清楚，因为我如果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的话，在严格的从永恒的角度来讲，其实算是白活了。阿不阿们啊，感谢主。那我在信主之前，其实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从初中1年级，我们台湾讲国中啊，这我们两岸三地有很多的语词要统一起来啊。我先跟大家讲一个题外话，一个笑话。我第一次到上海，你的故乡啊。第一次到上海，那么当地的弟兄姐妹就请我们去吃饭，他们就点了一道菜叫做凉拌土豆丝。那我就满脑子问号，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土豆在台湾指的是花生米。那时候我不知道在大陆上面土豆指的是马铃薯啊，广东话讲薯仔呀啊。那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所以满脑子问号。我说土豆花生米个儿已经那么小了，怎么切成丝啊？可是那转眼一想，我说大陆奇人异事特别多，说不准就有一个厨师他有那个本事能够把那个小颗的土豆切成丝。所以我一直不敢提问。可问题是从一开始吃到晚餐结束，没有看到我想象中的土豆丝。那时候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说某某弟兄不是点了一道凉拌土豆丝吗？他说有啊，简老师就在你的面前呢。哦，那时候我才搞清楚，跟着经过一番的周折 之后才知道，原来大陆上面的土豆不是花生米，是马铃薯，个儿差那么多啊、哦！所以我们再回来了。我从上初中，我们台湾讲国中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以一个无神论者自居，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学进化论。进化论是无神的。有一天我们要上体育课，刚好下雨，没有办法出去上课。那我们的体育老师一个个儿很高很快的，我还记得他名字叫罗仁邦，罗仁邦老师，个儿好高好快哦。那他就在教室里面给我们上课，上着上着不知道怎么搞的，他就扯到了进化论或演化论上面来了。突然间他就把他那个 T 恤脱掉了，露出他的这个胸膛，打着赤膊，他说：“你们看，我就是演化尚未完成的最好证明。”您知道为什么吗？他胸膛上很多毛，所以他说：“我还没有演化完成。”作为一个初一的学生，那时候就被他唬得一愣一愣，再加上生物老师的推波助澜，所以我就要回家跟父母亲郑重的宣布，从今天开始我不再跟你们上庙里去拜拜了。我们台湾讲拜拜就是祭拜烧香，我说除了拜祖先之外其他我都不跟你们拜了啊。还好我父母亲很开明，问清楚原因之后也不强迫我，所以我从初一开始就以一个进化论者，以一个无神论者自居。虽然那时候对进化论真的也这个了解的不多啊。那进了大学，我从高一开始就对历史有狂热，那受到我们历史老师的影响，所以就决定大学要第一志愿就是要读历史系，所以如愿以偿去读历史系。然后进了大学之后，班上有一位同学是基督徒，他有事没事就跟别人做见证，跟我们的同学跟我们的教授做见证传福音。那我看得非常不顺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读中国通史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的教授告诉我们，他说基督教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这一点海峡两岸很像哦，对不对？海峡两岸真的在这方面都很像。我还记得我们台湾有一位农学博士很有名的，叫蒋廷甫，蒋廷甫博士，他其实也是一个思想家，他写了一本书叫《西潮》，西方的潮流西潮，他在里面就说了这么一段话：基督教宣教士是坐着西方帝国西方列强的炮弹飞来中国的。所以这个就加深了我对基督教的反感，我已经是一个无神论者了，这时候对基督教更加的反感。刚好班上有两个同学跟我志同道合，我们就在那个基督徒同学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来出面跟他捣乱。我跟另外一个同学姓庄的，他刚好喜欢道家学说，他又姓庄，所以我们都叫他老庄啊，老子庄子的简称合称啊，叫他老庄啊。我跟这位老庄呢，我们是君子，所以我们动口而已。另外一位姓杨的，他大概是小人，他就动手，所以我们三个就在那个基督同学传福音的时候去跟他作对，真的是跟他作对。我们跟他辩论，甚至于那个姓杨的同学就动手打他，不让他传福音。我们三个自称为中国三剑客 The Chinese Three Musketeers， 我们以为自己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捍卫传统文化，所以我们总是趾高气昂。可是神很奇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愿意万人得救，阿不阿们， 感谢神，他不愿意万人得，他愿意万人得，就不愿意有任何一个人沉沦。他愿意我们大家都明白真道。那有些时候，对我们这种顽梗悖逆的人，他就会想办法来破碎我们，破碎我们之后，好重新把我们塑造起来。那神怎么破碎我的？说来其实真的，你们会笑我。他让我失恋，你看你们笑了吧？他让我失恋，我这个女朋友是从高二追到大二，我对她用情很深呐、啊。我这个大学联考的分数，哦，这个在大陆讲高考，我们台湾讲联考，啊、哦，我联考的分数是到台北的国立政治大学，可是我为了她，因为她晚我一年。他在读高中，所以我就留在台中读国立中心大学。然后第一堂课翘课，干嘛？接他上学。最后一堂也翘课，为什么？接他回家。风雨无阻，用情至深啊，对不对？可是他后来考大学，他考到台北的文化大学去了。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这个捶胸顿足，早知道我就去台北读政治大学了。那他到台北读文化大学之后，没有多久就给他们班上他们认了一个干哥给追走了。嗯，这个叫近水楼台先得月。我远在台中，只好徒呼负负，所以我就很痛苦，很痛苦。那想要挽回，没有办法成功。神用这个方法来破碎我，那我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悲惨。我把它当作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个我靠着自己没有办法挽回的失败挫折。我就自怨自艾。有一天我的母亲她看着我，她说，汉龙啊，你就看起来就像一个活着的死人一样，像一个活着的死人一样。我突然间就被这句话给惊醒了。我想说，我的父母亲含辛茹苦把我抚养长大，我是他们三个儿子里面的长子，那我怎么好这样子再如此的来颓唐下去？太不知感恩，太不知报恩了，对不起他们。所以我想要振作起来。可是那一次去 那天去看镜子，第一次这么认真的在失恋之后，第一次这么认真的看着镜子里面自己，不敢相信那是我。我的这个脸都瘦削，然后双眼是像熊猫一样，大家知道那什么意思啊？靠自己没办法振作起来，所以我就去找我们大学里面的教心理学教辅导学的教授，希望他们能够助我一把，跟他们说明来意，他们也愿意花一点时间来陪我，来给我諮商。那他们的方法很有意思，这人本主义的心理学，他的方法是什么呢？告诉那些在苦难中的人，来找到至少一个别人来归咎，把目前的痛苦，把目前的患难归责于那个人。他们说这样你的痛苦就可以减轻，就可以消失。这是人本主义 humanist based psychology 的一个方法。所以他们的意思是要我把这些的过错都归到我那个女朋友身上。可是我跟大家讲，我下不了手，真的，我真的很爱她，很疼她，下不了手。所以心理学帮不了我。所以我就想说，人不能帮我，那我现在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也听过一些很玄的事情，所以我想找一个 supernature， 一个超乎我之上的一个神灵，一个更高的存在，指望他们能够来帮我。那作为一个很传统的中国人，我就好想去找的是什么呢？佛教。因为我父母亲他们认为自己是佛教徒，其实各位可知道，我们很多的同胞以为自己是佛教徒，其实他们信的根本不是佛教，不是一个正统的佛教，乃是佛教跟道教 跟中国的祖先崇拜，甚至于是精灵这个主义 animism， 还有那个儒家思想混杂在一起的，它是一个综合体，是一个混合体，它不是一个严谨的佛教。可是很多我们的同胞都自以为是佛教徒，所以我就去找佛教。那时候我在我们中兴大学的总图书馆当工读生，所以我就花了很长时间去读我们图书馆里面的《大藏经》。大家知不知道《大藏经》是什么？佛教的经典，一大套的。因为自己是读历史系的，古文还不错，所以看得懂。佛曰如是我闻，然后就一直下去了。我读了很多那大部头《华严经》啊，《楞严经》啊，小部头《金刚经》啊，这个《地藏王本愿经》什么我都读啊。哦，我读到一个程度，我还去上佛学班呢。我从初级班一直读到研究班毕业。所以后来我大三的时候，对，大三的时候，大一来了两个学妹是尼姑，那个时候我已经成为基督徒了，所以我就去跟他们传福音，还引经据典，用佛教经典来跟他们传福音。他们说，学长你怎么懂佛教这么多？我说因为我寻求过佛教，佛教不能帮助我，我才来信耶稣的。读佛经学佛学帮助我了什么呢？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想要找到一条出路， I try to get the way out。 可是问题是我越读越迷糊，越读越不知道我自己。因为佛教尤其是中国的大乘佛教，它其实是一个很混杂的东西。胡适博士他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大乘佛教是一个垃圾桶，大陆讲垃圾桶，什么东西都要，它里面甚至于还包含了景教的思想在内。景教是第一个传入中国有史可争的基督教的宗派，但是它本身是异端、哦、那在唐朝的时候传入中国，所以佛教也把它的经典列入他们的这个大藏经里面。所以他们许多的学说是自相矛盾互相冲突的，所以佛教帮助不了我。之后我想我去找中国的本土宗教，那是什么呢？道教。道教大家都以为是老子庄子，其实那是道家。很多人把这个道家跟道教混为一谈，而事实上也真的是很多道教中人也是如此，他们奉老子为他们的开宗祖师，叫做太上老君。因为他们有很多的道家的经典，但是他们也有很多自己后来加进来的东西。他们主要的关怀其实不在于今生今世，而在于教你如何成仙。成仙有的是靠你本身的修炼，有的是靠你去炼丹啊、哦。那这些东西我发现对今生今世没有实际的帮助，所以我也放弃它。所以心理学、佛教、道教帮不了我。我后来甚至于还去读了伊斯兰教、回教的《可兰经》，那更是帮不了我。这个时候出现在我脑海当中的一个唯一的可能的帮助，就是那个曾经被我逼迫过的基督徒同学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每一次我们出面来跟他作对，我们来逼迫他，后来我知道那个叫逼迫他的时候，他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仅如此，他就杵在那一边，然后还微笑看着我们，有时候还跟我们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一开始的时候我认为这个人的头脑一定有问题，精神肯定错乱。一个正常人面对别人的谩骂、攻击、动手，直接的反应应该是怎么样？回口、回手、反抗，您说是不是？但那一位同学，他 他就站在那一边用微笑面对我们。所以有些时候让我不寒而栗，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当我在痛苦中无法自拔的时候，他身上我就发现有一些东西，有一种特质， something in him 吸引着我，吸引着我。他能够在被谩骂被侮辱的时候还像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那个东西很特别，我希望我有。所以我就去找他，我跟他说，今天我想要认识一下你的宗教。我跟他解释为什么，他后来告诉我，他说一开始他不敢相信我要信耶稣，他以为我是要去当个间谍，要来多学习一些基督教的东西，将来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更有效的去反对他。可是我那天真的情辞恳切，我就拜托他看看能不能用他所相信的东西来帮助我。他被我感动，他就开始打开圣经来告诉我救恩的道理。他一开始就说你是个罪人，以前他如果说是我的罪人，我的第一个反应一定是把拳头放到他的鼻子上面让他闻闻看。可是那一天我就真的是让他讲，因为他说其实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苦难，一切的问题，直接间接都跟我们的罪有关系。他说我是罪人，你也是罪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然后他就再继续的讲下去，因为罪的缘故我们都亏欠了神的荣耀，因为罪的缘故我们都必须面对从神而来的刑罚，最严重的刑罚就是死，不只是肉体的死，还有灵魂的死，乃至于将来在地狱火湖里面的永远的死。而在今生今世就有许多的苦难临到我们。之后他告诉我们神爱我们，他说神爱你，神愿意将平安赐给你，神愿意将恩典赐给你，神愿意将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你。好，那就开始解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们的罪，赎了我们的罪，他替我们死，之后他从死里复活来赐给我们复活的能力和盼望。他那天就这样讲下去，很奇怪，我那天就乖乖的听他讲，没有一点要反驳的意思，我就感谢神。他就圣经一处一处的翻开给我看，他不止翻开，他还指着那段经文叫我读。我觉得这个方法太有效了，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叫愚顽人得什么通达。阿布阿们，感谢主。只要神的话语打开，我们让他进入我们心中，我们马上就受到他的感动。所以最后他就翻到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他要我读这段经文。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这段经文还没读完，我光读了前两句我就已经哭的可以说是稀里哗啦，我太感动了。我那时候真正明白说，原来我在这一阵子的痛苦当中，在那挣扎彷徨当中，我所需要的出路就是这个平安，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平安，是基督要赐给我那个平安。我光是读前两句话，我就已经是泪流不止了。他看我哭成这个样子，他就说，汉龙，那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吗？你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他赐给你永远的生命，他赐给你真实的生命， 他赐给你有意义、有力量、有盼望的生命，他赐给你平安的生命、喜乐的生命。他说你愿意吗？我哭的，我就跟他说我愿意。所以他就带我做一个认罪的祷告。我感谢神，我这做完认罪祷告的时候，眼睛张开，马上就是有一股感觉，有一股暖流就从天上这样子，从我的这个头顶这样子浇灌下来，整个人就好舒畅，我就放声大哭。I just cry like a baby， 就是这个样子。我很感谢神，所以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我永远不会忘记，而且那个地点我都不会忘记，那是在我们国立中心大学文学院红道楼二楼二栋幺教室，这些东西我都记得清清楚，因为这些日子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对我太重要了。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抱歉，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阿伯阿们，感谢主。所以真的从那天开始我就好喜乐啊，就好喜乐。但我感谢神说，那之后我去参加我那同学的教会，那教会是一个非常相信圣经的教会，叫雷虎社区教会，所以在台中啊。那我的牧师跟我们那位同学非常积极，非常热心的栽培我，在让我在圣经正道上来成长啊。可是说来好笑，我信主之后，我的牧师他教我一件事情，我就一直记在心里。他说主耶稣讲的，你若奉我名求什么，无论求什么，我就赐给你们。那你知道我那个求什么？对对对对对，我就跟主耶稣说，主啊，求你把我的女朋友带回我身边。我就这样很认真跟他求啊，很认真了，求了一个月没下文，两个月三个月没下文，后来撑到六个月，我忍不住了，就去跟我牧师说，牧师啊，你不是跟我说奉主耶稣的名跟他祈求祷告，他就将我们所求赐给我们。我说我很认真每天祷告，为什么我的女朋友没有回到我的身边？然后我的牧师他就叫我打开圣经，大家愿意可以跟我一起翻开约翰福音十四章，又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看十四节到十五节。大家一起来读好吗？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四到十五节，预备，来。阿们。我的牧师说，汉龙，你读圣经不可以只挑选你要的那一段，而不顾上下文，不顾整个文脉。他说，你看十四节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但是下一节马上告诉我们奉主的名的意思是什么，你们若爱我就必怎么样遵守我的命令。所以真正的奉主名的意思不是嘴巴上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恳求，不是只有嘴巴上说，而是必须从心里来遵行神的旨意。阿不阿们啊。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乖乖的，我那时候就跟主说，主啊，虽然我很愿意你将我的初恋女友带回我身边，但是如果你要为我预备另外一个，我也愿意接受。从那天的祷告就不一样了，真的是在学习要顺服神的旨意，听他的话。其实我说老实话，我信主这么久这么多年，我学到最深的一个功课就是要听主的话，听主的话绝对不会有错，你说是不是？所以感谢神。那就在我大学毕业，那时候是1986年， 我就考进了研究所，我考进两个研究所，一个是台北的台湾师范大学的研究所历史学研究所，另外一个是台中的东海大学历史学研究所。那我后来还是挑选台中，因为我是长子，父母亲年纪都大了，而且东海大学是一个教会大学，所以就去里面读历史学研究所。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母校中兴大学的历史系的系主任来我们东海的历史学研究所兼课，那他就带来母校的一个通知，他其实也寄信到我家，然后他亲自来找我，他说母校要请我回去当讲师，然后打算送我来美国深造，他们的目标是送我去 Princeton 读历史学研究所，一直从硕士读到博士，由学校出钱，条件是我在美国读几年回台湾去，在学校就要服务双倍的年数。但是也不错啊，这个在这边读书他们出钱，而且回去工作有保障，其实我很开心。那问题是与此同时我的牧师他竟然那个时候来找我，他说简弟兄，我跟神祷告很久，我很清楚神的旨意是要你出来当传道人。你知道我当初听到这个话，我立刻的反应是什么？我说不可能，No way！ 我们那些我们在那个加州有些新来的同胞，他们说 No door。 为什么？因为中文说没门，他们就直接讲 No door。 你们可能不敢相信，我们那些那边有些同胞讲的中式英文呢、啊，现在有些老美听得懂哦，尤其是 horse horse tiger tiger。马马虎虎哦。有一次我还在超级市场，在中国超市听到一个我们中国的女子跟她的美国白人丈夫说，她就用英文讲，她说我就早就告诉你今天快要过年了哦，不要来买，你看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那我觉得我在旁边听到了，我觉得她老公听得懂，她的丈夫是白人，我觉得她应该听得懂。咱们中式英文也很有意思，因为您知道吗，现在连美国人都常讲 Long time no see， 其实是中式英文的、啊、真的、啊、听说是从19世纪那些来美国造铁路的我们中国工人所讲出来的，后来他们美国人也习以为常，就 Long time no see， 因为这个在英文 文法上是说不过去的嘛，是不是？哎，我为什么讲到这儿？哦、oh, ，No way！ 对对对，谢谢谢谢。No door！ 谢谢谢谢。那么，我跟我的牧师说，我从高中起，我的梦想就是要当一个历史学的教授。我说现在，神已经给我开了这道门了。我要去美国读硕士博士，回来中兴大学就让我当讲师。我想说如果在美国硕士博士加起来至少五年或六年，那我回台湾至少有个工作保障十年到十二年呢，何乐而不为？而且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在美国拿到博士回台湾去至少都是副教授开始的，我说十年到十二年没有混到个这个系主任至少也有个教那个正教授了。我就跟我的牧师说，我当个大学教授，我用我的名声，用我的地位，用我的影响力，我相信在大学校园里我可以带更多的人来信主。我说牧师，我不可能当传道人。而且我的牧师那时候也很老实的跟我讲，他教会给我的 offer刚好是我们中兴大学给我 offer 的五分之一。我那时候心里面在窃笑，我说有没有人会笨到这种程度去当个穷传道。可是你知道吗，神又破碎我， 刚才黎弟兄读那段经文，诗篇139篇第七节，大卫王跟神说，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有一天晚上我在灵修，要读到诗篇139篇，读了那段经文139篇七节之后，眼睛就转不开了，我眼睛闭上，奇怪，那个经文还活灵活现在我的脑海当中。再次我没有办法解释这个事情，那天晚上就跟神拔河，在那边祷告，在那边拉锯，在那边征战。我跟神说，我去当个大学教授，我一定能够比当个传道人带更多人信主，而且我说名声地位都好，其实心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薪水也好。真的，我们如果说从身体、从肉体、从老我的角度来看，真的是会考虑到这些事情，您说是不是？可是偏偏诗篇139篇第七节，我就没有办法忘记它。然后那一天跟神征战到半夜，我很累了，可是那个经文还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这样子一直浮现。我还跪在神面前说，得了神啊，我输给你了，我说你得着我了，我愿意当传道人。然后那礼拜天，那就是我后来就打电话给我的牧师说，牧师，我昨天晚上这个已经跟神这个妥协了，我说我愿意出来当传道人。然后就在1986年的12月28号，我们雷虎教会正式聘我为助理牧师。其实那时候是当代理牧师当了一年，因为我的牧师那时候回美国述职一年，所以我就当代理牧师。之后他回台湾就变成是助理牧师，那时候就开始当一个传道人。我感谢神，我的教会也允许我在白天继续把研究所读完。其实我那时候晚上已经 读圣经学院，白天读大学或研究所，晚上读神学院。所以我就感谢神啊。那后在1990年的时候五月我就辞职，因为我们在台湾满18岁的男人都必须服兵役，义务役的兵役，每个人都必须服，这个男人都必须服这个 compulsory military duty 啊，不服兵役要当逃兵，要送军法审判的。所以我这个把研究所读完，我撑了四年，我因为那时候刚刚结婚嘛啊，然后呢这个女儿出生呢，太太怀着大肚子在怀儿子啊，所以我的所长就让我撑四年，才让我把论文交出去，让我毕业。那年七月我就去被分发到在台南陆军炮兵飞弹学校受军官训练啊。那么三个月之后就挂阶成少尉军官，就被分到桃园的陆军士官学校担任排长兼教官啊。那半年之后被调出来做心理分析官，做心理辅导的工作。因为我们的政战主任，这个在大陆讲叫政委啊，这个要解释一下哈。那政战主任一个上校，他是天主教徒，他看我的资料知道我是一个传道人，他就把我调出来，希望我用我的在神学院读的辅导学的专长去辅导军中的同袍啊。那感谢神，我在里面做心理辅导工作，后来我的辅导业务被评为全台湾陆军的第二名啊，其实应该是第一名啊，但是有一个外岛单位叫东引，在马祖那一边叫东引这个小岛。那上面的心理辅导单位因为是外岛单位加五分啊，外岛单位加分的哈，他们的薪水也比我们高一点啊，那所以我就输他0.5分啊。所以其实陆军总部知道我是第一名啊，所以后来就要求我支援陆军总部到台湾各地的这个部队去推广心理卫生、心理辅导工作。结果在92年的年初，陆军总部下一道直接命令把我逮捕。为什么？因为我办了一个基督徒团契， 我利用我每个星期五下班之后，在我的办公室，其实我有得到我的政战主任那个上校的许可，我就在礼拜五下班之后，在我的办公室举办一个团契，叫人美团契，人美是我们那个单位的代号啊、哦，那就是有最高阶是中校，以后有少校、上尉、中尉、少尉、士官、士兵、学生啊、哦，来参加有40多个，那每个星期晚上我们就一起聚会，我来跟他们讲道。然后我们一起查考经文，唱诗歌，祷告，用神的话来互相勉励。我还带领几个人信主。但是台湾那个时候呢，主流的教会是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那他们是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的。但是我们的军队是很反台独的，他们搞不清楚这些基督徒在搞什么。他们发现我们星期五晚上在我的办公室有一个基督徒的团契，那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些基督徒跟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不太一样，他们怕我们在搞颠覆政府的勾当，所以下令给我，下令逮捕我，然后给我的这罪名，安的罪名是什么呢？大家听了一定也会很熟悉，从大陆来弟兄姐妹听了一定不会觉得陌生，阴谋组织小团体企图颠覆政府。你们不会觉得陌生吧？所以我常说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玩的把戏都是一样的。很多年前，可能10多年前，我第一次到大陆宣教，然后在第一站在安徽，一聊啊，发现海峡两岸那时候讲，我们小时候讲的那个口号都一样，我们说大陆同胞水深火热，吃香蕉皮，所以要反攻大陆解救同胞。然后大陆的弟兄姐妹又说，我们小时候讲说台湾同胞水深火热啊、哦，吃香蕉皮，所以要解放台湾。你说是不是都玩一样的把戏？后来我们就开玩笑说，奇怪，海峡两岸都吃香蕉皮，那香蕉皮，那香蕉谁吃去？这是题外话啊、哦，我又讲到哪里了？哦，把我抓起来，对对对，嗯，对不起，我常常会岔开题目，你们把我拉回来，抱歉啊、哦，你们的记忆力比我好啊，那就把我抓起来，把我的关节拔掉，关了两个星期，要送军法审判，那他们给我的罪名，其实说简单一点，叫做叛国罪，叛国罪对军官来讲。他的刑罚是唯一死刑，我想这不论在大陆和或台湾都是一样的，军官叛国是唯一死刑的啊、哦。那么上头派了总共5个人来审讯我，前2个是少校，他们分开审讯我之后回去都报告说简少尉无罪，他们又要颠覆政府。后来再派从别的单位派2个上尉来，同样的审讯完回去做报告，简少尉没有罪，没有要颠覆政府。后来审讯我的那个最高的官员，一个上校，他不死心，因为这是陆军总部交下来的命令，他必须做一个成绩回报，所以他亲自来审讯我。他就开门见山告诉我，他说我以前入伍以前我也是基督徒，他说我是信义会的会友，信义会就是台湾的路德会 Lutheran 的一个派别、哦、所以他说我完全知道你们都在玩些什么花样，他说既然我以前是基督徒，我愿意给你一条出路，只要你把你参加你团契的所有的军事官生士兵的名单交给我，我可以考虑建议军事法庭免你死罪。那我就跟他讲，我说鲍长官，既然你说你以前是基督徒，那你应该知道我这个基督徒不可能出卖我的主，出卖我的 弟兄姐妹，所以你要做什么就请你做吧。我争取到打电话回家给我的太太，我们在电话中哭，那时候我的女儿三岁，我的儿子应该不到1岁啊、哦，所以心里很痛，真的很痛。 可是我的太太她就鼓励我，然后她讲了一段话，她说你记不记得当初在雷虎教会那位宣教士老妈妈范妈妈，她给你起 Stephen 这英文名字， Stephen 是什么？斯提凡，新约里面第一个殉道的基督徒。所以我感谢神，我的妻子她这样的鼓励我，她没有扯我后腿，她就鼓励我，她说 Stephen 是第一个殉道的基督徒，你要做好心理准备。那你们在想说，那节目师你为什么今天还站在我们前面没有被枪毙？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啊！我的直属上司一个中校，他去见那个上校，他手上掌握着那个上校贪污的证据。我们分属不同的部门，审讯我那个上校，他是保防部门，我所属的部门，我的心理辅导卫生是在监察部门底下。那监察部门跟保防部门都是属于政战部，可是也都是在军中人们最怕的两个部门。保防部门跟监察部门都可以直接带人去抓人的，哦，所以两个部门是相敬如宾，冰冷的冰，井水不犯河水。可是我的首席长官他就掌握到那位上校科长贪污的证据，他就跟他讲，这个证据我缴上去，你不是死路就是无期徒刑，所以我们现在来打个交道，你放了我的检哨位，我也放了你。我就这样出来了，我还莫名其妙。后来那个上校跟我说，你回去谢谢你的长官吧。我回到我长官的办公室，谢谢他，跟他敬礼。他说，汉龙，你知道吗？20年前我也是基督徒。他说20年前我在台北士林行道会聚会，英文叫 Congregational Church， 在台北士林行道会聚会，他说那个时候在教会中看到一些争权夺利的事情，他说我很失望，所以从此离开教会，不再参加教会。但是这一次神让我看到你在军中为他传福音所做的事情，神感动我站起来为你说话。所以后来分享这个见证的时候，有一些人就说，这是三个基督徒的这个彼此之间的征战。所以我感谢神，我的监察官，首席监察官，他就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站起来为主做工，所以我就很感谢神。结果我在92年5月退伍的时候，我不仅是光荣退伍，我还拿到陆军总司令的奖状，还有国防部长的奖状。我的监察官他说，我当了一辈子的兵，还没有拿到你这么高的荣誉。所以你说这是不是神为我伸冤啊？神在罗马书12章怎么说的？伸冤在我，我必报应。阿不阿们？感谢神，神说的话绝不突然返回，必要成就。那我退伍之后，我就进入了一个国际性的基督徒团体，叫国际基甸会。我在中华民国总会服务，我当区域代表啊。半年之后，他们要升我做副总干事啊。大家知道基甸会吗？ Gideon's International。 您如果去旅馆，在他的床头柜里面会，那个抽屉里面会放一本圣经，那就是我们基甸会送的。那上面，那封面上面会有一个基甸的那个灯，油灯的标志， Gideon's International。 他在全世界都有这个分会，我是啊，就是总有各地的总会，我是中华民国总会的区域代表啊。那么所以我感谢神，在里面服务很开心。我就是负责督导全台湾各个支会的业务推展啊，然后去军队、去学校、去医院，这样去送圣经，去警察局，这样去讲道啊，去做见证。那可是在11月的时候，我就接到一个请求，我的以前在圣经学院的训导主任何礼义牧师 Pastor Gary Hart，他在台湾台中设立了一个教会，就六宝浸信会，六宝浸信教会，牧师出缺了，那时候的牧师就回新加坡去。 所以牧师出缺，何牧师他就跟我联络，他说你能不能来牧养这个教会，免得他荒凉掉了。何牧师他的父亲卖掉在美国 Pennsylvania 的农场，把所得奉献给台湾六堡教会，然后买了两栋连在一起的店铺的房子，三层楼的，很大，改建成礼拜堂。他说如果就这样荒凉到太可惜，那个财产要归给政府的，就征得基甸会的同意去兼任传道人。两个月之后我发现没有办法这样兼职，因为两个的业务都是工作都是很重的，那我觉得神还是要我回到牧会的这个工作上面，所以就跟基甸会打交道商量我要辞职。他们不放人，因为我的业务推展也是不错，所以他们继续要我继续兼职下去，而且他们同意我以牧师的身份在基甸会，这是很奇怪，因为基甸会都是平信徒，他们不要牧师，所以他们对我是特例。但是我还是坚持，后来我就在93年1月底辞职，我就在教会开始正式的牧会，全职的牧会。那一直到2001年，那是在一个乡下的教会哦，就是从一开始的十几个人，包括我们家人在内哦，后来就增长到60-70个人。那在我们台湾台中那个乡下已经算是大教会了，我也感谢神。那在那期间，我们还带着弟兄姐妹开拓了另外三个教会，一个是在台中的大肚浸信会，另外是在台中的敬礼圣经教会，后来还到台北去设立双和浸信会。我的方法就是礼拜天早上聚完会之后，跟弟兄姐妹在教会用餐啊、哦，然后呢就是说下午就我们开车就去到我们新设教会的地方一起去派单张，然后晚上因为是礼拜天很多那个地方都有夜市，我们就去夜市传福音，然后等到有基础之后就拿着那边的人的介绍的名单去敲门拜访，渐渐的人就多起来，所以我们就在10年当中开拓了三个教会。尤其让我很感动的就是台北的双和浸信会，它是成长最快的，一年之后我就让它独立了，然后交给一个美国宣教士。我们还跟另外的一些美国宣教士跟台湾的牧师一起设立一个圣经学院，那我们的这个毕业生也来美国读硕士，其中有一些来这个 Kansas City 有一个 Calvary Theological Seminary， 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他们去那边读硕士哦。那有些人则是送到了 Pensacola Christian College， 在 Pensacola Florida 那边读硕士，有些是到南卡罗来纳州的那个 Bob Jones University 读硕士，所以我也很感谢神哦。那么之后我在01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教会也是够坚固了，我就辞职，然后我到新竹去开拓另外一个教会，丰城浸信教会，因为新竹的别名叫 Windy City， 丰城不是 Chicago， 台湾也有一个 Windy City。那这是我以前开拓的第三个教会，双和浸信会就全额支持我做宣教的工作。那同时间我还开始在中国大陆侍奉。以前在六堡教会的时候就已经去了那么到了这个在抱歉我喝点水，后来到了丰城浸信会，因为有那个一个新加坡传道人，一个美国宣教士，还有一个美国回去的华人神学生，他们跟我可以同工，所以我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到中国大陆去宣教。所以那一段期间大概每年都有半年我是在大陆宣教所以我就是跑了很多地方，到目前为止大概去了20多个省份去了20多个省份。哪里还没去过？江西没去过，青海没去过，西藏新疆没去过，其他都去过了所以我也感谢神说让我去了这么多地方，可以去培训当地的传道人跟教会同工。那么一直到07年8月，我们就把那个教会交给那一对美国宣教士Dan Watson and Debbie Watson， 我们将他们化牧师夫妇，我们就来到美国来接任加州 San Leandro Heritage Baptist Church 传承浸信教会中文部牧师的责任。那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有八个 offer 给我们，包括我们最好的朋友在新加坡有两个牧师，他们提议把他们的教会合并，让我当主任牧师，然后他们两个当我的副牧师，然后我们还可以一起做宣教跟圣经辅导的工作，因为这都是我们的最爱，圣经辅导 Biblical Counseling、哦、那么、其实肉体上来讲我最喜欢那个地方，可是奇怪，我跟我太太去那边跟他们聚会几次，回台湾结果心里没感动，你没有办法解释，肉体上想去，可是每次跟神祷告就不通，就是说神不开路，那就不能去。那美国也有好几个 offer， 台湾跟大陆都有。之后我们所接下是一个我们认为最不可能的 offer， 可是神的感动最强。为什么？因为那个教会的中文部20个人左右都是老人家，而且呢他们都说广东话，他们都讲广东话，老人家都讲广东话，那广东话对我来讲比希腊文还可怕，我一开始是完全听不懂啊，完全听不懂哦。然后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没，可是反正就是神就叫我们来啊，就很奇怪。那我们刚到美国，教会弟兄姐妹排队请我们吃饭，都到广东餐馆，我们那边广东餐馆一堆。我就注意到一件事情 ，waiter 来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一句“唔该”，我不懂那是什么意思啊。可是渐渐的就会揣摩出来说，有人来服务他们就说“唔该”，所以应该是在说谢谢的意思啊。所以我就有样学样哦，他们端菜我就跟他们说“唔乖”，因为我那时候不会发“唔乖”的音，我就用台湾的方法讲“唔乖”。后来有一个先生他就忍不住了，我们结账的时候他看到我在柜台上，他就跑来跟我说，你刚才说很乖，我知道你跟我你的意思是想说谢谢我，可是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乖我不好，所以你看我就学讲广东话闹了很多笑话，闹了很多笑，我还闹一个笑，在我们后来真恩浸信教会里面，我们成立一个月光团契，专门给讲广东话讲粤语，就是广东粤嘛，月光，广东之光，这个团契，月光团契。那么有一次来了很多新来的人，我要卖弄我的广东话，我就现学现卖，我就跟他们说谢谢大家，我用广东话讲说谢谢大家今天晚上啊。哦好欢迎大家今晚呢来参加我的月光团契啊、哦！结果底下就笑了东倒西歪哦。然后月光团契主席就站起来，他说：“牧师，我们今晚不聚会了，我们要去洗澡了。” I have no idea， 我完全摸不着边。我说：“为什么要去洗澡？”他说，牧师，你刚才用广东话讲，我知道你要讲月光团契，可是你的发音是浴缸团契。说老实话，我到现在还分不清楚。那个洪弟兄怎么发音？月光？浴缸？那浴缸呢？你弟兄分得清楚吗？一样嘛，对不对？所以以后他们每次聚会，他说：“牧师，我们又要去洗澡了。”常常闹笑话。啊、哦，可是感谢神，就是我在 Heritage 5年，啊、哦，就让中文部从20个人。成长到110多个人，然后呢就是讲国语跟广东话各半 所以我们聚会的时候是我讲国语，然后另外一位弟兄就翻广东话，所以我就趁着这时候偷学一点啊，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广东话的听力是可以将广东话信息翻译成国语或普通话，但是我讲起来还是很好笑常常闹笑话我就感谢神说，在那五年当中，神就带领我跟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妻子，我们在那边偏手知足的侍奉那就慢慢的赢得弟兄姐妹的爱信任所以后来大家真的是一起同工，把教会兴旺起来。后来五年满了，那我们就打算回台湾去继续侍奉，因为台北有一群弟兄姐妹请我们再去开拓一个教会，名字都想好叫福和进信会把福气带给中和永和地区那我太太也打算回台湾去接任一个幼儿园的那个园长可是这个时候在 Bay Area， 我们的加州北加州的湾区呢，那有一群华人弟兄姐妹，他们就设立一个新的教会，叫真恩进信教会，请上我去当他们的牧师，说我们要有一个真正的向我们华人同胞，致力于向华人同胞传福音的教会，所以我们就去担任他们的牧师，一直到现在那我们成长最快的时候也是有七八十个人，但是我们碰到一个瓶颈，因为我们是在一个会友聂弟兄夫妇他们的公司里面聚会，那个公司是卖铁艺品的 Ironwork， 那所以他们在墙壁上都挂了那个铁艺品很多的样品，那其中有一些就是如果你们去当场看，你们就可以体会得到，有一些是那个尾端是很尖锐的，不然就是那个旁边是很 sharp 很利的，所以就是说一些新来的人带着孩子来就觉得不安全，而且觉得我们那边不正规，因为教会的墙壁上竟然都挂着铁艺品，说不正规，尤其是大陆来弟兄姐妹说我们太不正规，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回来。那么渐渐的我们的人数多，也没有办法再装得下那个地方，尤其是小朋友小朋友我们就是只好在他们的一些办公室里面，他们的仓库里面这样一起上课所以也对小孩子来讲不是一个很公平很安全的事情，所以从13年的10月我们的核心同工会就决议要出去找一个更大的地方，更安全的地方，而且是更近的地方，因为我们在工业区里面，在 Industrial Park 里面就比较偏僻一点，已经到海边去了所以愿意来人真的是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就想要找一个更大、安全、更近，还要便宜我们用台湾话叫小个短袜，便宜又大碗，希望找到这个地方。可是从13年10月开始找，一直到今年的2月，我们找了将近70个地方都没有办法成功，都没有办法找到有的是政府的分区法律不许可，有的是这个房东不愿意租给教会，加州对基督徒不友善的人很多，包括 business owner 里面那也有一些地方是我们必须跟别人分租，所以我们的主日学呢就必须可能这个班在这个 end， 然后另外一个班在另外一个 end， 所以不仅小朋友疲于奔命，老师也疲于奔命，难以掌那个管理，所以我们决定那个地方那些地方都不要。那还有一些地方是这个知道我们那么迫切想要，就一直抬降，最后甚至抬到三倍，我们的同工怕说搬进去之后又找理由给我们抬降所以到最后就是从去年十月开始，他们就要求我说出来另外找一个教会侍奉，如果找了教会近的他们跟着我一起转过去，如果远的他们祝福我，然后希望我帮他们转介到我认为合适的教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在今年的一月在他们很热切的一个请求之下，我才跟贵教会联络，而且贵教会的信息还是他们找给我的，他们上网找还是怎么样，我其实我也搞不太清楚。 所以我感谢神说贵教会给我这个机会来跟你们认识啊。那么今天我很感谢神，我的妻子跟我一起来到这一边。我妻子她叫简郭淑娟，我们是很传统的，所以她冠夫姓啊，简郭淑娟姐妹啊。那么刚才跟你们讲过，说我是因为失恋才来信主耶稣的。那我跟主求了至少半年，要把女朋友带回我身边，没有成功啊。后来我就听牧师的话，就是说主啊，你要把我女朋友带回身边也可以，你要给我安排另外一个，我也愿意接受。后来我感谢神，神给我一个更好的。那我也感谢神哦，我的妻子她也是因为失恋，她不是因为失恋信主，她10岁就信主了，但她是失恋，她才从台北来台中读我们的圣经学院。那时候我也在读圣经学院，然后可是已经在教会当传道人了，当助理牧师了。那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他，那时候我坐在后面要点名，他就进来，我没看到他的正面，但是看到他转过去，这转过身往前面走，突然间就人就呆住了，是吧？还没有看到正面哦，看到背面就已经呆住了。然后后来他上台做见证，一看到他的那个容貌，就脑海就开始想起哈雷路亚，真的啊，那个是那弥赛亚，那个就这样想起来啊。我知道那是神给我的一个 sign， 一个记号，说要去追他。可是，一开始追他哦，他不愿意哦。当然，他后来解释了，他说那时候刚刚失恋，创伤还没有恢复。有一天好不容易把他约出去了，结果走到一半，他跟我说简弟兄，我知道你的心意，可是我想我还没有预备好、哦、我把我的干姐介绍给你好了。感谢神哦，我虽然在台湾长大，可是我父亲是湖南人，我们湖南骡子这个脾气是很厉害的，很清楚的，所以我就坚持到底，我就坚持到底。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爱篇哥林多前书13章4到8节爱篇第一句话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原文的意思是长久受苦。倒数第二句话是什么？在爱是永不止息之前是什么？凡事忍耐。那忍耐是另外一个字，意思是坚持到底。所以感谢神，那时候我就坚持到底，锲而不舍，最后终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就接受我的追求，然后接受我追求之后，他就真的敞开心门，所以不到半年他就答应我求婚了。所以我就把美娇娘娶回家，所以我也感谢神。后来他跟我讲，他说一开始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以为我年纪很老，因为人家都叫我简哥，年轻人都叫我简哥，他们那一代都叫我简哥啦。因为在教会里面是担任这个助理牧师嘛，然后说我都叫他们叫我简哥。然后那时候我都不苟言笑，为什么？因为那失恋之后的痛苦还在，所以我就不苟言笑，就很严肃的那个样子。不苟言笑是什么意思呢？不跟狗开玩笑。这也是说笑啊。那后来他才发现原来我只大他1岁、哦、那我们后来发现我们的无论在我们的信仰的态度，在服事的原则，然后对于将来的规划，他们都很相似，他愿意陪着我一起走服事神的这条道路。所以我就在读研究所1年级的时候就娶了他、哦、所以我也感谢神，我们就结离到现在，我们是最好的同工，我们是天路的良伴。所以我很感谢神有我这个妻子。在飞机上面，我就很有感动，我就跟他说，我真的好爱你，而且是觉得自己越来越爱你。所以我真的感谢神，神给我一个最好的。你要说我要向他求婚之前呢，其实心里面很忐忑，因为后来发现他家很有钱， 他是一个富家千金，但是他没有一点富家千金的骄纵，这是我可以感觉得到的。那问题是后来知道他家很富有之后，我就会担心，因为我是一个小康之家，我父亲是一个很青年的警官退休，那我的母亲就经营一个类似 7-11 的这一个便利商店，这样含辛茹苦把我们三兄弟拉拔长大，我就很害怕在家境上面不能够被他的家人所接受啊、哦。所以后来那一天在灵修的时候，我们的神就让我看到诗篇34篇第八节，诗篇34篇第八节啊、哦，这上面怎么说的？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所以我就想，神给我一个应许，让我知道娶这个太太是美善的事情。所以第二天鼓足勇气就跟他求婚，他就愿意啊，然后他就陆续安排我去跟他的大哥先去禀报，他大哥也住台中，他大哥收垦之后就安排我到台北去提亲、哦、所以我也感谢神。那我一到他们家，我太太的阿公爷爷跟我讲了几句话，然后就去跑去跟我岳母说这个好啊、哦。那我的岳母后来把我拉到他的房间去把门锁上，我以为要对我三堂会审第一审啊、哦，没想到他就是问我一句话，他说简先生，他叫我简先生，你会不会疼我女儿一辈子，真心疼她？我说郭妈妈，我一定疼她，我会爱她一辈子。他说那我把女儿交给你，就这样啊。你说是不是主给我开门给我铺路？所以我也感谢神，说神给我这样的一个应许。那我们后来一起同心侍奉，神给我们夫妻一段经文，让我们特别的对我们的同胞有一个很深很重的负担。在罗马书第九章，好不好，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翻开这段经文，罗马书第九章1-3节。罗马书第九章1-3节，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起来读好吗？预备，来。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我很清楚自己一件事情，我过去逼迫过基督徒，反对过我的主，可是就像是使徒保罗所说的一样，基督耶稣降世我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可是神竟然还愿意来拯救，来怜悯，来拣选我这个逼迫过他的人。所以当我下定决心顺服在神面前出来侍奉他，我就有一个立志，他要怎么用我，我就让他照他的心意来用，我要把我自己献上来服侍他，来带领更多我的同胞，我的骨肉之亲来相信他，来接受他，来跟我们一起来敬拜，来侍奉，来归荣耀给他。谢谢大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吗？阿爸父神，谢谢你让孩子在今天晚上有这样的一个荣幸，可以跟我们 Great Kansas City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的弟兄姐妹们有这段的时间来彼此交通，让他们愿意来听孩子分享这么卑微的见证。谢谢你，你在孩子身上所成全的大功，让我们看到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是至高至圣至尊的神。所以这么一个卑微的见证，求你自己来用，盼望今天晚上有弟兄姐妹能够受到这个感动， 盼望我们大家都愿意一同立志，来将我们的一生来献上，来让你使用。无论我们站在什么样一个岗位上面，都求你帮助我们，来凡事尊你为大，叫我们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这个教会，祝福我们众同工，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愿意你在我们身上来得着荣耀。所以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仰望交托，乃是奉靠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至高的名，阿们。谢谢大家，你将时间交给李弟兄，谢谢。